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大家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看亚光这个背景，怎么在海边吗？
我现在是尼亚哥。
哎呀，好地方。
对。
这个今天的话题首先毫无疑问就是今天这个中美双方同时在这个周一宣布这个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双方这个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一个周末达成了若干协议，主要是关于关税的问题。这个关于关税的声明，基本上是把原来这个涨到100%多的关税都降下来了。那也是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啊，这些这个证券市场都是在期待的，所以今天股票也大涨了，美元也在涨，这个美国国债也在涨啊。那我想听一下两位嘉宾对于这个中美此次关于关税谈判以及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有什么想法。
我先说两句。
亚光你先说。
这个题目就是说是过去24小时之内中国媒体还是这英文媒体当中就是说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啊，中文媒体肯定是最热的话题，英文媒体是最热的话题之一了，因为英文媒体还有其他型的大的事情。这个我总的个人看法，我认为这个事情我认为美国基本达到他的目的了啊。他首先第一点呢，他是把这个关税呢从145%-145% 降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但是这个范围这个 30% 现在来讲说中国输入美国的任何产品都要加重 30% 的关税。这个只是说临时的90天之内有效，90天以后可能会重新调整，也许90天之内也可以调整。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稳定的状态，这现在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说美国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这个施加了额外的25%的关税，当然是那是对全世界各国家都适用的。第三，美国对这个钢铁铝制品施加的25%关税也是适用的啊，没有中国也没有例外。那么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呢就是两个国家，中美两个国家呢通过这个周末的会谈呢达成了一个基本一致的意见，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把这中美之间的贸易呢全部断绝。我们还是要做贸易，要有个交往。那么至于最后的关税怎么确定这个还是需要再谈判。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方也做了一些承诺，说有一些非关税的这种贸易壁垒也要进行调整。第三点呢没有明说，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美国这边英文媒体强调比较多，就是说中国呢表示要对芬太尼的这个前期产品这个生产制造输出要加以管制。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现在根据这现在的协议，就是说中国输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都要加10%关税啊，就美国输往中国的东西比较简单，就是10%关税。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其实在这之前把没有经过宣布，已经把一些美国输往中国的一些产品把关税降得更低，甚至降到零关税。到底这些被降低的关税这些项目是不是继续有效，我们不清楚啊。我先简单说说，我认为我这理解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就是说小南和博洋你们的理解跟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还是不是也是这种理解，我们再说。
啊，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回从美国的这方面来说，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就是务实的。这回派的是这个就是财政部长，对，那个本森特去的，而不是派的这个商务部长去。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回就是说美国贸易代表就是这个纳瓦罗呀，他是比较就是比较严格一些，在对鹰派一些，所以呢他也并没有，应该是没有参与到就这个谈判。而且我觉得这川普派这个谁派这个本森特去，就是非常非常务实，就是想达到一些实际的效果。本森特去他也说了，他说我来不是会谈来了，我就是来那个就是我怎么说，就是协定还是协议啊，就是来谈这个来了，就是具体贸易协定来了，而不是说仅仅就是在那碰巧会谈一下。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这点美国还是非常务实，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初步的这个效果，像刚才亚光也介绍了，美国是30%征收中国，然后呢中国是10%，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开始。而且这很有可能就是对川普和习近平的6月份要会面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吧。而且川普也说了嘛，这个关税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问题我还是会加的，就是说也说，当然说不会达到那么高145多高，但是还是要加上去的。所以说我觉得因为2018年就谈那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跟中国实际上都谈好了嘛，2019年11月5号签了以后马上疫情就来了，就是中国等于就是说没有遵守这个协定。但是虽然没有遵守，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框架，有一个协议在那儿。所以呢后边4年这个拜登政府就是一直也是就 follow 就是这个协定吧，就是川普谈好的第一阶段性基本上没有什么代表，只不过就是中国没有遵守。这回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说首先就是说稳定了给全世界的市场可以说都有一定的一定稳定作用。像小南刚才提到就是说股市都涨了，就这个世界，而且还可以让大家看到这是可以谈的。所以我觉得6月份我挺期待6月份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谈，这有可能就是说决定今后可能这几年川普在任这几年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些框架，我觉得这个是挺好。但是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就从这方面就能够看到，就是包括川普派的人呢，包括谈的这些内容，就是川普的就是美国优先这个实际上他一直遵从的还是这一点。他不管就是说我原来说过什么话，我现在是不是变了什么的，他现在只要能够让美国得到优先，得到就是再伟大吧，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挺好的。嗯，
好的，谢谢博洋。我就是博洋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川普还是本着这个美国优先，美国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说原来川普把这个关税调到70%-80%，然后又到100%，那么现在全部降回到30%，这个那是不是就和他原来的初衷有所背离呢？因为他原来说高关税可以迫使制造业回流，把这个更多的就业带回到美国。那么现在谈下来以后，好像这个关税 就是也没有涨太多，那这个和他原来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还能达到，还是说川普就觉得这个国内外压力太大，这个全世界这个对于这个关税涨太高都很反感，那他是放弃了，或者说在压力下做出让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这个像刚才亚光说的，这只是一个90天内的这么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协定。对，刚才你提到的，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川普实际上就说，我为什么说他考虑到美国，他还是考虑到国内，就说美国做决定还是基于经济方面的，就说比如说像现在的市场的稳定啊，这个甚至包括就是说那个就是今后这一段时间的这物价的趋势啊，他都考虑的是这些。中国考虑的还是就是说以政治为目的，哦，好像我表面上我坚持我的怎么我的强硬路线了，他中国是这样，但是美国就是他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我而且川普也说了，这个东西，这还是这个川这个关税这个比例还是有要谈，还是要变的，所以这只是一个先给出这么一个条件来，让大家坐下来谈。现在确实是有人也说了，这个比美国比欧盟比日本的关税还低，但是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大家能够开始坐下来一起谈了。我而且中国这回也表现的还是，刚才亚光举了一些例子，而且呢跟美国的关税只是才10%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起点吧。嗯，
就是说此次谈判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美中双方其实都比较迫切的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把关税降下来。换句话说，我觉得川普这边他挺想达成协议，因为在之前就他不断的已经就放出风来说，哦，在谈得很好 ，negotiation 啊，有很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展。那么中方虽然没有发布什么东西，但是很快能达成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也是证明这个其实中方不管他宣传上怎么样强硬啊什么，但是也是在做了很实质性的一个可以说是就是比较理智的一个决定吧。我感觉啊，就是所以双方才能达成这么一个协议。那亚光刚才讲是90天，那我想问一下，亚光博洋，你们觉得90天以后还会再涨回去吗？还是说基本就维持这个状况了？
今天给补充的数字啊，是这样，大家分析就是说，如果中美还是像以前这个，在这个中国之前他们之前这样，这个145的关税，125的关税，这个关税就表示双方就贸易就完贸易就是活动中断，没有贸易，完全没有贸易，这个没有这种进出贸易这种高的关税完全没法做。有一种计算说，如果关税到了50%，就基本上这个生意也没法做啊。这个因为我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生意，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当然，我认为现在这种30%，我先回答小南你的问题，说百分之三十的这个关税，美国收中国的产品30%关税还不算钢铝产品啊。这个其实意味着什么？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我现在正在网上查到，中国对美国出口是5246亿美元。那如果还是中国因为30%的关税，那么就是说中国还可以向美国买东西。假设2025年啊也继续出口向美国，中国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那30%关税说明什么意思？3×5=15，美国能收到1500亿美元的关税，收进国库了，这很好啊，这不是对美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1500亿的这关税，美国一年的这个国防预算才8-9千亿美元，你这个现在收进来1500亿美元，这很大的收获。那么这个关税收到1500亿美元，比你说我们断交不打不来往，没有就是145%关税，你145%关税你是什么也收不到，就是根本就没钱了，对吧？等以前没有这关税，你就是美国收中国的进出口东西20%的关税，那就微不足道。现在35%，就是美国很大一个胜利啊，你要算这个账，很大一个胜利。那中国来说，中国去年呢，像美国呢，这个美国去年卖给中国的东西卖了多少钱呢？卖的是1636亿，这个数字我不是讲一千，就是中国自美国进口1636亿美元。那中国收10%关税，也收了163亿美元，而且这个关税，我觉得百分之十的这关税一定是 这个美国的收购商承担，这10%他不会要的，中国客户的承担这10%，所以这个中国政府也能也有收获啊，政府来讲也有收获，所以呢，这个现在给他关税定的30%，我觉得是让大家就是还有生意可做啊，你生产鞋子袜子的，生产口罩的，这些人还是有生意可做，这个关税降一下，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我先补充这里，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个比较好的一个事物，这个比较好的公平。那么90天以后会不会再涨上去，我们不知道，那就看你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在日内瓦谈判当中，不是仅仅是谈了关税问题，不是确定10%、30%关税问题，还存在其他问题。其他问题，你中国政府在这90天之内是不是按照你在日内瓦谈好的这个东西去执行，对吧？美国政府可能还会做出调整，但是日内瓦谈好的什么东西啊？关于关税以外的东西，这个中美这联合声明当中没有说，没有讲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包含着这个芬太尼的这个控制，这是肯定是必有这一项。其他方面，川普反复在讲说，中国要求中国 open up， 就是你要把你的市场要开放，让美国公司进去。那么这方面，到底谈成什么协议？这个中美政府的双边这个雷锋公报也没谈到这方面，对吧？也没说到这方面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但这边美国政府是以中国政府有些承诺，那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不清楚，所以九天后再看。
嗯，好，谢谢亚光。这个刚才博洋提到，就是说可能6月份，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会见面，是吧？那么今天好像川普也说了，他说好像是过两天他可准备跟习近平通电话，好像是这么说的。那日内瓦谈判这个获得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可以说中美双方皆大欢喜，国际市场也皆大欢喜，那么确实是为美中两国首脑会面扫除了一些障碍，就是说原来打的那个不可开交的这个关税大战，现在暂时好像现在这个美国方面是这个朝野是一直都盼望能够这个或者期待着能够这个 de-escalate， 就是降级，是吧？这个紧张关系要降下来，因为这个受不了，而且不知道将来这个供应链会出什么大问题。那么现在降下来了，确实对这个美中关系是有促进的。那你们觉得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见确实会如期举行吗？
我觉得
增加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待会儿再问啊，我先把它抛出来，这个一会儿我们就去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讨论。我这个问题就是说，美中谈判的结果，中方因为过去一个多月是寸步不让、针锋相对，按照中国的政府说来说，这个坚决抵制这个美帝的这个嚣张气焰，结果他们现在认输了，服了，打趴下了。这个是中国媒体这个一致这么认为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欧盟、德国这一些跟美国这个贸易关系也比较密切的国家，会不会从中美关系的这个中间，或者说谈判的中间，获得力量、获得灵感，或者是看到了榜样，说哎，我们也要这么干，你跟中国是30，那我们也是不是也降下来，怎么样，就是会不会这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出现，这个我们广告以后来讨论。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广告这个时间之前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关于关税这个大幅度，从原来川普总统的这个提出的这个很高的关税那个幅度降下来，就是降的幅度很大。那么现在会不会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是说欧盟像德国呀、法国啊，像这个还包括这个美国的另外的重要的贸易伙伴，像日本、像加拿大、墨西哥，会不会有样学样？跟这个川普要求就是说，哎，我们也要谈，就是说要把这个也降下来。
认为中国的小粉红的观点认为中国赢了，这完全是胡扯淡的。中国你疫情关税2.25%，现在你交30%关税，你赢在哪？你什么赢？那完全胡扯淡啊！你什么贵不贵？都是些非常阿 Q 的人精神啊。我认为如果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也向中国这样学，哎，30%关税很好，那墨西哥东西卖到美国挣了30%。我们刚才讲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在美国的贸易量这个净值是第一大。那中国呢能收到1500亿美元，那两个国家再得1500亿，4500亿美元关税很好，这真快要真能中国美国要真正能收到4500亿的关税。那这可能像川普说的，可以给15万收入以下的这些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家庭免所得税，这不很好吗？不是很好、很高兴的事吗？对吧？物价涨，但是你所得税不交，不也很好吗？所以呢，其他国家回答选择你的问题，如果有让学院很好啊，学院30%关税啊，这很高了已经。我认为30%关税很高了，50%的关税可能就做不成生意啊。那30%很好。
那现在我不太清楚啊，美加对这个就是说美国对美这个对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国家他们的关税是多少？
我两五没记错，加拿大是25%关税是吧？不会比30%更高吧？
对，
30%我觉得很高的。但30%很高，不会比30%高。
因为当时
其他国家学的很好。
对，当时说4月2号那个解放日开始就是加关税，那个没有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只是对其他的，对墨西哥、加拿大还是原来的25%。
嗯，在川普之前就最早就是没有，就是在这个北美贸易协定的时候，这三个国家之间是没有关税的，是不是？
对，
就是在北美贸易协定的框架下。
对，我是补充的，4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超过30%的这个国家并不很多的，只有东南亚几个国家40%啊，柬埔寨46%、43%这么几个国家，其他国家超过30%并不多，没有多少。所以如果说有让学院学30%，从古现在美国太赢了，但不是，这是美国政府真是赢麻了，那政府都在30%，这个，所以是不存在的所谓什么什么什么连锁效应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完全中国小粉红像胡锡进这种人自嗨的，我觉得根本不存在，这账是不会算的，你算的账你赢什么赢麻了，对吧？30%关税，我相信如果30%关税我看很多做贸易的那些中国的厂家 反应，这38%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是被出口商，中国的出口商自己消化，那就他们交了百分之三十关税，那最后是美国政府收了30%关税，这货还照样能卖到美国来，价钱差别不会很大，这不很好吗？对吧？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其他的东西，欧盟如果欧盟能谈下来30%，那照样也能做成30%，我觉得美国会很高兴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欧盟是个比较难缠的骨头，因为欧盟这些家伙左倾思想很厉害，就是刷嘴皮子，不但这个对乌俄战争实质贡献不大，他对这个改善这个贸易不平衡这个事情，他们贡献也不大，都是刷嘴皮子。这帮家伙也是光说不干的。如果他们真的能像中国这次中国政府反应挺快的，如果中国政府真正按照这个协议来办事的话，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对大局认识的还是比较清楚、比较快，迅速做出反应的。欧洲那些帮家伙，欧盟尤其欧盟那个家伙，什么法国总理、法国总统马克龙，我始终不看好这个人，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搅屎棍。网上说他有在吸毒吸白粉，我觉得真是的。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个人如何，这个政府这些政策都是很糟糕的。他们如果能做30%，我觉得美国很好，我也很高兴，没有问题。
好，谢谢亚光。国阳有什么看法？
对，就是说，实际上在关税谈判中最难的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现在等于是川普政府跟中国。第一等于相对除了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英国以外，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中国真正的谈出了一个就是甭管说是不是90天吧，现在具体有具体关税的这个百分数在那儿谈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会给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小南你提出的什么那欧盟啊、加拿大、墨西哥呀、就包括东盟那些国家，我觉得就是树立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可以谈，最后大家能够坐下来，这么难的都能谈下来，大家也能够谈下来，我觉得实际上是个好事儿。
好的，这个90天呢，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就是说双方这个给各自都留下了一个活口，就是说90天之后是吧，这个美国可以做出新的调整，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新的调整，就是说90天是给大家一个各自表现的机会吧，就是看看先把这个大家的心给安下来，因为确实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些商家已经开始担心了，就是说你这个不是说包括像这个塔科马、Seattle 啊，包括 LA 很多港口，就是没有集装箱过来了，没有货轮过来了，那这个确实是很吓人的。这等于第二次疫情又搞了一遍，这个出现供应链的问题，所以现在赶快把这个事儿给它抹掉，该发货发货，该怎么弄怎么弄。这个现在已经5月份了，这个 Christmas 进货的商家现在已经都开始在进货。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6月份习近平和川普会面，然后中美关系进一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个这次美中之间又迅速的达成了一个关税谈判的一个结果，而且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次不是各自发表声明，是一个联合声明。那前不久前几天在俄罗斯这个所谓胜利日的大游行的这个大阅兵的时候，习近平去了莫斯科跟普京会见，然后也强调了这个俄中友谊，这个所以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哎，俄中越走越近，那么形成了俄中对付美国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现在这次日内瓦的这么一个声明一搞，然后马上接下去的这个方向和这个风向感觉有点要变的样子，就是说，哎，美中的关系也在改变或者说好转，这个就给可能普京的心里会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哎，本来想把美中给离间开，结果现在他们两个还把这个贸易战给谈成了，把这个贸易，如果两国最高元首再一会面，那就是说中美俄这三国演义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其实我先说一下观点，我认为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思路都是些短期性，缺乏长期规划啊。今天跟这个关系好了，明天跟那个关系好了，我们从十几岁听这个东西，哎呀，今天跟朝鲜关系好了，明天朝鲜关系翻了，后天又跟越南打起来，再后天又跟俄罗斯苏联又翻了，全是短期的效应，这个很缺乏一种长期的。我说我们这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要干什么？只有邓小平的时候比较清楚，就是说我跟美国搞好关系，我就发展经济，那个时候比较清楚，所以那个外交主权比较清楚。我认为美国做外交关系不像中国这个思路，他说都是临时的，今天我要跟他好，明天我跟他那什么，跟中美什么翻了，跟俄罗斯又怎么样？他们不是这个思路，你好好看看美国他们的外交，不是，他们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我们反对这些邪恶势力，伊朗、朝鲜，包括他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算属于邪恶势力，我们反对，这个方法更变，也不会说啊，我要挑拨中俄的关系，完了这样的话给中国施加压力。美国人不干这种事情，美国这个哲学，你看我们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我不认为美国人是这么短视的办事情，他是有一个长期的方针，他就这么做下去，我不会因为你习近平访问了莫斯科，完了就美国外交政策就跳了，不会的。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好的，谈得好，谈得不好，高兴不高兴，说没说得很好交代，说没说得很好招待，会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它影响朝鲜外交政策的改变。这东亚地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长期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美国不会因为说中美之间怎么近啊，这个中俄之间怎么近了，美国外交政策就改变，它不会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政策，而且是两党持续不断的进行。所以呢，我不认为就是他的访问能够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关系有啥影响？不认为有影响。我也不认为他对这个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什么影响，也不认为。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关系的看法，这个关系怎么处理，不会因为这次的贸易协定起这个啊把关税定下 30% 就有所改变，不会的。脱钩断裂这个不会改的。啊，这个不会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甭管习近平和川普会不会见面，大的形势、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啊，因为美国政策不会变，中国可能会倒变。今天高兴了，我今天嗨了，什么喝酒喝高了，明天我又不行了，这就变成变去。美国人不是这个路，所以呢，美国人这个他的特点，他的外交政策转型比较慢，方向一旦定了，他不太容易调啊，所以这才是这么多年，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觉得中国对美国实施很大的威胁，这么多年才把这个怎么全部调过来。所以绝对不会短时间内再调回去，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因为中美之间贸易关系问题达成协议又能调回去，这不会的，他们还是该怎么怎么做。中国这不可能老改变，这尤其像王毅这个外交部长，天天在瞎天天瞎。所以我回答你，我认为不会有影响，中美关系不会更不好的啊，中美不会朝着友谊越走越近的方向，不可能的，这个不会。
好的，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看法？
亚光说的中美关系不会好转，我同意这点。就是说什么，中国实际上他骨子里他的那个国策还是反对美国霸权，他还是这样，所以他只是利用美国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他卖他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利用美国的高科技，在美国后面学美国的高科技，甚至就是说知识产权，包括今后可能要谈的这贸易协定里，包括也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他看中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高科技。所以呢，他这回跟俄罗斯谈，我看他们也有声明嘛，就是说那个加强了什么新又重新签署了，好像是什么战略协作什么伙伴关系又重新签署。其中他们还强调就是所谓的多极，就世界要多极。他所谓的多极，他就是反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美国霸权吧，什么什么，实际上就想跟美国跟俄罗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他想搞这个搞联合，就是对抗美国。实际上他骨子里他这点他变不了，他对美国就是看中了美国的这个市场，然后的发展自己。我觉得这个中美这个关系最终就是只能是一种平衡，但是不会像刚才小南你提到的，像确实是像邓小平那个时就亚光提到吧，又是小南你的，就是邓小平那种时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像我们那都经历过那种时刻。我估计在最起码在现任政府美国中国现任政府这任期内，我觉得这肯定不会达到那种关系。嗯，
嗯，好的，谢谢博洋。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啊。这个第一，美国会不会对中俄越走越近感到担心？我个人认为是会的，而且在历史上，中苏关系曾经非常亲密，但是呢，在这个60年代初，中苏这个关于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以后呢，关系越走越远了。到了中国文革期间呢，那苏修跟美帝基本上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上就是啊并列为两个头号敌人，美帝苏修是吧？啊，69年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美国其实仍然担心中苏走近，因为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领导，都信仰共产主义，都是无神论国家，所以一个反共最著名的总统悄无声息的偷偷的跑到中国做了一次旅行，忽然就和中国拉了关系。按理说中国那个时候比苏联更足，苏联毕竟是跟这个美国还有外交关系嘛，好像那个驻这个驻美大使多布雷宁吧，那是很多年住在美国，这个所以他们之间来来往往还挺多，而且在搞缓和啊，搞什么这些乱七八糟，就是中国比苏联要走多了。但是美国为了把中国拉过来，不惜总统驱驾亲自跑到中国去，到中南海拜见了老毛，那么这一下改变了美中苏三国之间的平衡，一下子苏联就变得很孤立了，就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极大的减轻了。这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美国对中苏关系会有什么想法啊？第二，这次关税的协议，我觉得有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给未来的美国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在上任之后，大规模的以打压中国为竞选口号的这样的政治家，基本上提供了一个警示的先例，就是说他们会以后小心。在过去美国历届总统竞选中间，总统候选人选上没选上的，基本上都会把中国拎出来作为一个靶子，因为你在美国骂中国，你不会失什么分，老百姓也不 care， 是吧？这个政府中间，国务院有一些清华，少数清华派，但毕竟是少数，老百姓中间是不太 care 这件事。你骂中国好了，反正这个共产党国家嘛，跟你骂古巴、骂这个伊朗、骂这个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你反正只往狠里说，你就显得你比较强硬，没事。但是再以后，如果你说我要对中国怎么样，我制裁，我要把这个关税加上去，这个候选人就要想一想了，因为他一下子就会把选民想起来，哎呦，这边又是因为一个川普上去了，投不投他的票啊？别给我们再来一场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啊，就是以后是不是还有人把这个话题拎出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这个逆差，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贸易逆差当然是存在，已经存在多少年了，是吧？从那个时候最惠国待遇开始，就是说每年都在说这个事儿。但是这是市场决定的，说句老实话啊，那你有本事你把 iPhone 拿回来美国生产啊，没人拦着你啊，是不是？问题你各方面的，它不是单方面的情况，就是说资本家也不是傻瓜，资本家说我热爱共产党，我到中国去为中国人民造福，是吧？绝对不是，他放到那儿生产，把生产线放在那儿，把生意送到那儿去，那绝对是有他的原因。所以我预测这次贸易战之后，这次谈下来之后，将来再有人想要大幅的说我们要对中国采取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会相当的谨慎小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美中俄这三国最近的这个一些关系的变化，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三国演义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这种可能性呢，在过去几天的这个事件的演变中呢，逐渐的稍微淡化了一点，就这种原来显得很强烈的一个，就是感觉美国要跟中国打关税战，把中国反正要整中国了，中国它这个没有办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就是俄罗斯也是要这个在国际上很孤立，因为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侵略战争，所以国际社会要制裁他，包括美国也要制裁他，那么他需要中国的帮助。那么中国现在面对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这个贸易上的这种川普要搞的这个关税战，那么他也需要获得俄罗斯的这种支持。那么现在因为关税战这个关税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阴影，忽然有点云开雾散的意思。那么如果像刚才博洋预测的六月份川普和习近平要见面，那这个两国关系会有一定的缓和。这个所以我感觉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一定是在密切的关注，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美中两个国家他们的这个关系的这种变化，这是我的感觉啊。
那就是说，这个小南，你的观点我听明白了。我是感觉就是说，因为这次日内瓦会谈谈结果以后，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会缓和，我觉得不可能，是吧？中美之间关系长期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你说是零和游戏也好，还是怎么样的，反正这个东西不会改变。贸易关系，双方的贸易额，我认为会逐渐减少，不会越来越多。就是说，川普他的政策一个核心，不是说在为了国际上我要当老大，他的核心就是 MEGA， 就是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做很多事情是为了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不会说，他所有的事情他就想的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回到话讲，你说俄罗斯和中国他们俩结盟能结什么？他们能干什么？他都通常你们中国人，我在东北长大，我说东北人最恨的是俄罗斯人，北方人没有人喜欢俄罗斯人， 啊，俄罗斯人也不喜欢中国人，说实在话，俄罗斯人非常不喜欢中国人。所以这个要说中国要是民间感情，中国人民更喜欢美国人，啊，中国人民不喜欢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民也不喜欢中国人民，啊，这很明显的。俄罗斯人民是不是喜欢美国人民还讨厌美国人民，我不清楚，因为没有接触，没有讨论的话我不清楚。但是呢，中俄之间能够说一个结盟，战略结盟，然后呢大家一起共同对付一个敌人，共同对付美国。我觉得中俄之间同床异梦吧，就是一些很临时的互相的拍拍屁股暖什么的，对，就这个事情。说一块能出兵打个什么仗，不可能。啊，你像中国这次对乌俄战争他的支持，还没有朝鲜给力呢。朝鲜人出兵出人出力出枪出炮，中国就是枪炮都不敢出啊，只敢就是说，哎，弄点什么思想多少东西，买点石油，也就干这个事儿。啊，你这个所谓战略同盟关系也就到这个地步。因为这两个国家，中俄两个国家，国家发展利益是互相矛盾，而且有很多冲突。中国人不希望俄罗斯强大，肯定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俄罗斯也非常不希望中国强大，这个没什么说的。所以这两个国家能说大家手牵手一块走，往前走，我觉得非常可能性很小啊。啊，这个那么美国呢？你说美国这个现在这国家，我还回到刚才讲的，说美国他川普政府他希望美国强大，美国第一，他非常在乎中俄结盟吗？我觉得他不太在乎，因为他进入了中俄，他说我希望中俄结盟，他能说了算吗？他能干涉得了吗？他干涉不了。他说这个，哎，我希望中俄结盟，你们就在一起臭味相同，他能干涉得了吗？他也干涉不了。所以呢，中俄结不结盟，我觉得对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没有什么很大影响，他就该怎么做怎么做，他是把美国第一放到第一位上。所以呢，所以他你就用美国第一这个想法，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跟欧洲关系、跟欧盟关系这么紧张，因为他认为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当中，美国吃了很多亏，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吃了很多亏，所以我们要平衡一下子，是这么个思路。那么回头再讲了，不管六月份习近平和川普见面不见面，对中美关系的根本发展，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影响。我说的比较悲观点啊，小南你可能比较乐观，我说的比较悲观。
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
悲观性。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亚光你说的很多我都是同意的，包括这个中美之间有很多这个战略上的这种矛盾啊，这个以及中俄之间也有很多这种历史上源于这个包括地理这个政治地理上的这种这个天然的这种对立，就是说你说的就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俄罗斯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这都是对的。但是因为这两国呢现在同时面临美国的这个压力，所以其实是美国把他们两个推到一起去了。你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他觉得我的力量不够，我顶不住美国，这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庞然大物是吧，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强大，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个能够跟他一块儿来抗压的人。那么谁跟抗压？欧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是吧，东亚的这些国家是吧，韩国这个日本也不可能，尽管韩国和日本都很重视对华关系，因为经济利益，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两个国家一定是站在美国这边，毫无疑问。北朝鲜当然可以做一个盟友，那么中国人也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钱啊，这个武器啊，弹药啊，这个包括这个几十万中华儿女的性命都送过去，但是呢这白眼狼喂不熟，而且他的力量确实也是有限，就是在那折腾折腾，就是敲敲偏骨。所以俄罗斯是一个他可以借用的一个力量。那么你说中俄结盟有没有可能？不是说真正什么我们一个军事同盟，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在这次俄乌战争中间，中俄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实际上的功能。为什么？中国这个你不要小看中国买俄罗斯的能源，这是在给俄罗斯输血啊，全世界都在，这个西方主要大国都在制裁它。你像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大量的硬通货就输过去了，这个俄罗斯他才有底气打这个仗，打仗打到最后不都是打钱吗？你要没钱了你还打什么仗啊？虽然他没有像北朝鲜那样就是说送人送武器，那个当然中国是不敢，一个是不敢，一个是也不想，确实不想跟美国闹翻， 中国其实中国政府也心里倍儿清楚，中国其实他是希望和美国最好能把关系不要闹僵，但是美国因为对他提出了很多要求，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现在是做不到。为什么？那个政权性质决定了，你要我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那怎么可能？他不能做啊，他至少现在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权，所以他对美国警惕，他不警惕别的，他最警惕的就是说你想颠覆我们这个红色江山，这是他最警惕的。所以呢，这个他既警惕美国，但他其实又不想跟美国闹翻，因为中美经济捆绑的太厉害了。这次为什么谈判他愿意急急忙忙就签了，虽然我们都分析了说中国这个政府会更重视政治是吧，更重视这个我们这个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但是还是签了，就是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可以说签的目的也是国内经济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这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们跟国内有做生意的这些来往的话，你知道国内很多公司都在关了，很多厂都关了，没有办法做不下去了，本来就已经举步维艰了，现在在这个贸易战一搞，你这个关税战一搞，一个厂就不要多雇人，一个厂雇个二三十个人，那十几个厂那就还有雇几百个人，多的是，这个本来已经就业就不行了，所以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个压力，财政压力早就很大了，有些北方的有一些不要说民营企业，就不要说企业了，政府发工资都有困难，都在减工资。我回国特别问了，我特别关心了你们有没有减工资？有，而且不是说刚刚减，去年前年有的就开始，那这是什么情况？所以他也有压力，他知道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这次也认清了一个问题，美国离不开中国，你想脱钩，三五年之内做不到。这是美国这次为什么就是这么坚定的，就是说我们把关税降下来了。川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你做不到，因为你太多的钩挂在那儿了。这个钩是过去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你想一年之内我就把它全脱了，很难。所以我说，未来几年要想和中国，就是通过行政命令，通过某种法律，一下子我就跟中国脱了。我觉得这种做法暂时不会出现，这是我的分析。你可以慢慢的，你说啊，我们逐渐的像什么越南、柬埔寨、非洲、拉丁美洲，但不容易，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做决定的人不是说你财政部就决定了，或者你可以在谈判上这个大的决定，那具体我到哪儿去开厂？你没有办法逼着每一个公司说你不能去中国开，你必须去这个老挝，或者是到什么阿富汗，或者什么巴基斯坦，就是孟加拉去开。他有他的考虑啊，你开厂的人他这个就像亚光，就像我们做房地产一样，你说政府命令你就买这块地，你就开发这个，你不许在西雅图开发，你就到蒙大拿去开发去，你去吗？你不会去啊。所以这是我是这么觉得。
但是小南，我说一句，
你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届政府，就是川普这届政府，他确实是就是以发展美国经济，就是美国优先这个为主旨，他确实是这点。但是就说美国国会当中，就是遏制中国发展，还是有非常大的议员，非常多的议员支持的。就说可能在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在贸易协定方面可能有些缓和，又有些那什么，但是比如说像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高科技壁垒什么这些东西，还是肯定还是很严格的，这也是他们一些就是说对付中国的一些手段吧。我觉得这两方面还都是同时存在的，还是
那这个肯定会啊，就是说有遏制，有这些动作都会有继续的，对。但是像这样子这种大幅度的，就是说我一下子要给你搞一个什么关税，要跟你要完全脱钩了，不跟你做生意了。因为川普讲的话，我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没有生意，没有生意好啊，没有生意我就少亏多少个亿啊，是吧？你本来我贸易 贸易不平衡嘛，我赤字，比如说我一年比如说多少个亿的赤字，我现在没生意了，我就没赤字了。那川普这个他现在认识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说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这一年不吃饭，我已经省了多少饭钱，但你不吃饭你可能会饿死，是吧？你是谁？你说我不买中国东西，你不买中国东西你买谁的呢？你得有地方去买啊。
很难这件事情，
不是说你一厢情愿的，就是说
对。所以说很难啊，所以说川普最近说了一句嘛，说美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跟中国建交了，就是这很难。现在
他这个其实你有些事情我们现在看不清楚，但是我们通过历史嘛，你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是抗日爆发1937年，满中国成立满洲国是1933年成立，成立满洲国以后，当时苏联政府马上承认。美国政府不承认满洲国，而且要求国际上其他国家都不要承认满洲国，所以那时候就跟日本关系搞得很僵了。他不是说到了跟前的时候我才翻脸，不是，很长时间他就那时候呢，这个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因为美国那时候加州这边什么壳牌石油公司啊，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什么这公司，这生产石油很多，日本不需要很多石油，当然美国就禁运，这都在32年、33年、34年，离37年。离1941年珍珠港事件好多年之前还发生的事儿，所以呢，他不可能是就说它是一个过程。当年就讲，那你想当年你说美国对日本搞贸易禁石油禁运的时候，那也是很多压力，很多人说你就是钱不挣，钱不挣怎么？但是美国就这么做了，对吧？那1941年珍珠港袭击之前，那是33年、34年啊，你想满洲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就不干，不坚决不承认满洲国，不容易。你就可以看出苏联是什么人，俄罗斯都什么人。立马承认满洲国，啊，这个历史现在像胡锡进你们翻翻讲讲都不讲，对吧？所以中俄之间能走到一起，我还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中国有办法呀，中国你为什么跟美国是敌敌呀？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凡是跟着美国关系搞好的都发财，你为什么要跟美国作对，对吧？那跟美国作对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跟美国一样，你不改变，你不改变你的政策。所以你赖别人没用，就像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你为什么要跟美国作对？你疯了，那就是你有野心嘛，所以你才跟美国作对。你这是结果很清楚，这结论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问题的啊，有很多问题，中美之间有很多问题。中美要是之间，我觉得他们要脱钩，就像刚才郭洋讲，在国会有很大，美国政府也一样，美国这个现在行政当局里头，你从国务卿开始，副总统全是反华的，这帮家伙都会。跟美国不会跟中国关系搞大。
好，我们还有就没有时间了，已经到时间，我们下次节目还有其实好多话题该谈没谈哦。下次节目再见，感谢亚光，感谢郭洋，感谢各位听众 ，Good night。